啊，这个纳入组织。
我们今天要把一切的会友啊、信徒啊纳入教会，让他在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起作用。多少起作用？有的人他会擦地板、扫地，这也是配搭。啊，有的人他会做这个音响效果方面，我们教有一个弟兄专门做这个，他是专家，所以我们教会那个音响特别好。啊，有人参加我们十殿堂聚会，我们在上面讲到任何一个 corner， 那个 dead corner， 那个死角地方都听得清清楚楚。他这个专家设备啊，所以专门都配上了，都用上了。有的是专做录音的，有的记录的，啊，探望的，这个周记的，各种配合起来，你属事的这种才干。肯奉献给主，主都能够用啊！但当然不是用你那个属世的，他经过十字架对付，经过主的祝福出来了，那就是蒙神祝福，也神所悦纳。那么既然来纳入组织，所有人都加入教会里面来做工，那个教会怎么能够不兴旺呢？你看我们今天在座两三百个人，礼拜天的时候每一个人带一个人来，就五六百人了，你就得再开盖礼拜堂了。再往下发展嘛，就一个人带一个嘛，这很简单的就是挤不下了。所以这个事情啊，必须要看见这个真理之后啊，不让有人闲在，不让有人闲在葡萄园外，人人在葡萄园内都有一份，教会兴旺了。那么下面就看这个做工的原则。这个做工原则里面呢，讲到四个不同的时间，一个是上午9点钟进去做工。第二批人是12点钟上，中午12点去，第三批是下午3点，第四批是下午5点。那么只做了一个钟头，到下午6点就收工了。从上午9点开始做工，有的上午9点，有的12点钟，上午12点啊，中午12点，有的下午3点，有下午5点。这个第一个时间进去的人，跟最后一个时间进去的人，中间是差多少？9:1。头一批人进去做了9个小时。最后一边是做1个小时，按人看这是很不公道，上帝很不公道。我们今天讲同工同酬，同样的工作，同样的酬劳，同工同酬了，这个酬劳啊相同的啊，我们讲同工同酬啊，这个同样的工做的工，无论数量质量，同样的话你得给他同样的酬劳，但是不同样的工作呢，不应当同样的酬劳。但是上帝在这打破了这个惯例，上帝打破这个惯例有没有道理呢？实在有充分的理由。我们读圣经啊，如果不懂得上帝的心呢、啊，常常会误会上帝，以为上帝又不公道了，上帝很奇妙，就是这样做那样做，很多问题。但是你要晓得这个道理在哪里。这个前面三批的人，上午9点、12点、下午3点，这三批人做的工时间多，但是所得的工钱呢？1000银子。后来这批人5点钟进去，6点就收工了，只做1小时，也是1000银子。那么前面三批人就抱怨了，说你这不对嘛，不合理嘛，怎么可以这样给工钱呢？那你要最后一个小时拿这个1000银子的话，我就拿9000银才对。但是上帝看法不是这样看，你晓得什么道理吗？这里面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在，因为第一批人进去人呢、啊，他做工的目的在哪里？是为了工钱、工资。因为他说啊，我们整天劳苦受热啊，那个人那边只做1小时，你看你是给你给我们一样的待遇，这怎么可以呢？他说整天劳苦受热是为了工资，所以他就争那个工钱，要争。今天我们做圣工啊，不是为着待遇，为着有什么工价来的。假如是为着工价而来做工啊，上帝并不欣赏，并不欣赏。我们今天一切的侍奉啊，必须基于一个原则，就是感恩图报，没有别的话，感恩图报。因为上帝救了我，我是不配得救，他救了我，我只好感恩图报，没有什么为做工资。假如为工资而做工啊，这种太功利主义了，太功利主义，太现实。我们在上帝面前不能太现实，因为上帝对我们是无条件的救我们，我们应当无条件的侍奉。就是一文钱都没有，一个工钱都没有，都应该做，何况上帝还给我们工价。那么就给了工价，你要不要挑剔或多或少？上帝他有他全权决定，他可以给人这样，给人那样，也可以不给，我们都没有话说。我们已经得救了，是最大的恩典得到了。那么工资多少不能够在这边跟上帝讲理， 跟上帝争这个争那个，好像地上老是开工会就讲这个讲价讲工价，这世界这社会这不是天国里的光景，这是天国的比喻，这不是教会应当有的态度。那么讲工价来做的话就很有问题了。我不是也讲过这个比方吗？对，那天还有一个弟兄给我谈起了我讲这个比方的有点道理，就是那个一个弟兄，年轻的一个弟兄，单身汉啊，他家里有个女佣人是吧，女佣人，那个女佣人呢替他做工，一天替他烧饭，替他洗衣服，替他看家。后来这个一个主人，年轻的主人跟年轻的女佣人呢相处了久了，有了感情了，他们就结婚了。这一结婚之后，这个女佣人呢，台湾叫做下女，这个下女变成太座了，变成太太了。这个女佣人变成夫人，变成太太了。这个时候人家就问这个太太说，哎，你这个现在啊，你现在的工作跟以前的工作有没有不同呢？他想一想啊，这个太太想一想，他说，没有什么不同吧。我以前嘛，替我的主人洗衣服烧饭看家，现在替我的先生，他丈夫还是洗衣服烧饭看家，没有两样。那么既然没有两样，你想想有没有什么不同呢？他想了半天，他说，哎，有点不同。什么不同呢？从前呢有工钱，那现在没有工钱了。这工钱呢，做工当然有工钱了，这太太都没有工钱了。太太哪个工钱呢？没有工钱了。那么这样，这个不同有没有？还有再想想有什么？再想想看有什么不同没有呢？他想了半天，他说：“哎呦，我也不懂得为什么，好奇怪哦，什么奇怪呢？他从前拿工钱的时候啊，却不替我丈夫省钱，不替我的先生啊省钱，替他的这个主人省钱，没有替他主人省钱。他就举例讲，替他洗衬衫的时候啊，他先生衬衫，他的主人衬衫他就洗了，把水龙头打开了，拼命的哗哗哗拼命流，要流多少水都不管，反正就洗啊。”是水钱又不是我出的啊，主人出的，算了吧，就拼命浪费也不管。现在是替丈夫洗衣服了，所以这个井是特别节省，开一点洗，赶快关上，再开一点就关上。什么道理他自己都不懂，他不晓得为什么从前有工钱还不替他省钱，现在没有工钱替他省钱，这什么道理？他是为爱而服务，不是为工价来服务，是为着爱她丈夫来服务，所以她就这不管了，就替他省了，真正爱惜，洗得干干净净的，烫得好好的穿，从前马马虎虎随便洗一下算了。你看这一个爱一加进去啊，工作就升华了，这是升华的，工作就变值了。普通人你看做工作工，今天我们都在做工作啊，有的做世界工作，有的是教会工作，假如都存着为着赚钱来做工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上帝不会欣赏的，不会欣赏，而且上帝有点厌我们，你这么现实，就是为了钱，为了钱。你真正的凭着爱心是报答恩典做，上帝就纪念。这个爱心一加进去，工作一定变值了。我看到很多人是这样，开始的时候不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做世界的工作也好，教会工作都是为了待遇，为了一点点好处。但现在不讲好处，不讲待遇了，有没有好处，待遇如何都不在乎了，就拼命做了。这些下去啊，上帝就纪念。所以说这一段主耶稣把这个比喻讲在这儿啊，就是告诉我们看，不要为着待遇的问题来想，来考虑，来争什么，给你一钱银子就一钱银子，多就多，少就少，无所谓，叫你存这样的心。还有一点，为什么主对最后来的一批人只做一个小时也给他同样的待遇呢？因为这批人有一个存心太好了。第七节他说，因为没有人雇我们，没有人雇他们，自己认识自己啊，是无用的人，没有人雇我，所以我闲站在那儿没事儿做，失业了没事儿做，为什么？没有人要我，没有人要我，我没有用。这个心啊，上帝要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我也许都在侍奉了，但是你在侍奉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觉得你很有用处呢？就是你很有多很多恩赐，你很多才干，你本钱很雄厚，可以拿得出来，你有很多拿得出来的啊。西方人讲的站得出来 outstanding， 这个是叫站得出来，站出来就是一个杰出的，你有很多杰出的东西，有没有？假如你真是这样想的话，上帝还是不会重用你，你必须像这个人一样，这个第四批的人走进，因为没有人雇我们。好，就这句话，好，没有人雇我，没有人要我啊，我是一个没人要的，人家把我赶走了，不要我了，我就做工。你假如说人家都争你，这个也要要，那个要你，哎呀，就抖起来了，神气起来了。你这一神气，上帝就不笑你了。上帝拣选人的原则就是这样， 你越是觉得是我是无用的，一无所有，一无所能，一无是处，上帝就用你。你觉得我样样都行，我什么都可以，上帝还要看看你，还要考验考验你到底有多少能耐，你要经过十架对付对付你，你破碎了没有，你真正那个肉体里面东西还在不在，有的话还是不能用。所以这个人呢，这个天主因为没有人雇我们，他就用他。但是你要晓得，主人用他的时候没有给他讲定价钱，晓得吗？主人说你要得着你所当得的，到底是一钱银子还是十钱银子还是五分钱，他都没讲，不讲这是好。他这个人也没有问，哎，你叫我做工，你给我讲好价钱呢、啊？不讲价钱，这合约不签订，我不干了、啊。讲合约就糟糕了，跟上帝不能讲合同的。他不是让你签订了讲多少钱你做，他就是你就做再说，做了再说，你应该得的他都给你，你懂吗？他说你要得着所应当得着的，你该值多少钱就是给你多少钱，你该得多少得着。这句话刚才讲过，中文没有翻出来，英文圣经翻了啊，你要得着你所应得的，就是在第七节的末了。所以这是一个原则，我们不讲待遇，不计较酬劳，就是为主做了，凭爱心做了，而且我能做多少我也不要看，我不能够啊，不配啊，不行都不要管，就做了，你有多少做多少。上帝不会苛求别人，他晓得你这个材料，我这个材料就这么个料，这个料他知道的，能够出多少果子接多少他也知道，他不会逼你，不会勉强你，你就放心去做吧，这是做工的原则。那么现在我们今天晚上想到剩下时间，想到这个隐藏的珍宝在哪里，讲了半天你说这个隐藏珍宝就能跑到哪儿去呢？啊，我们今天晚上找到隐藏珍宝没有？我告诉你，这个隐藏珍宝是个棒，接棒的棒，一个棒接力赛跑的棒子。我们这天晚今天晚上找宝，今天晚上找一根棒啊，这个棒就是接力跑，就是接棒的棒。为什么讲到棒，这里跟棒有什么关系呢？我告诉你有关系。这里面四批的人时间不同，有上午九点去做工的，中午十二点，下午三点，下午五点，四批不同这些做工，相当于什么？就是今天的福音从耶路撒冷开始传出来，到今天二十世纪，从第一世纪起初教开始到今天末后的时代，这里面有四批的人在做工。第一批人什么人？就是当年起初的教会使徒时代，犹太人，犹太人跑第一棒，这接力赛跑，跑第一棒，拿第一棒走了。这是犹太人呢，就是当初第一世纪使徒时代都是犹太人传福音，那个时候传福音都是犹太人传，第一棒犹太人跑的，跑相当长的时间，他是上午九点就去开始了，这是最早起初第一世纪开始。然后这一棒啊传到什么地方去呢？使徒行传第二章开始有了教会，五旬节圣灵降临，教会开始了，然后这一棒开始跑了，跑到使徒行传第八章里面，腓力传福音给个非洲的太监，非洲个太监，哎，非洲太监得救了啊！以赛亚书他给解释，以赛亚书他信主了，受浸到下里水里受浸了，然后这个太监得救了，非洲古时人就是阿比西尼亚，Ethiopia 就是阿比西尼亚，这个古时人呢，这个非洲人他得救了，所以福音传到非洲去了，福音先传到非洲啊，先到亚洲到非洲，然后到使徒行传十六章，保罗传福音，哎呀，传来传去都在小亚细亚，圣灵禁止他，耶稣的灵不许他，拦了拦住拦住拦住，到后来把他赶到马其顿去了，到了欧洲去了，到了腓立比去了，第一个欧洲第一个城。福音传到那里，你就看见到了十六章啊，福音就传到哪里，就传到这个欧洲去了，这是第一，你看第一棒传出来了，就是从这个犹太人传出来，到了非洲，到了欧洲，这是第二棒传出去了啊，传出去了。那么到了第三棒传到什么地方去呢？就忘了美国传，到美洲传，从欧洲就传到美洲去了，第三棒。到了最后一棒谁在传呢？就是我们东方人，也可以说就是我们中国人，我们中国人是东方人的代表，应该接起最后一棒往前跑，这只有一个小时就完了，主耶稣快来了，一个小时，一个小时就做完工了，有时的下午三点下午五点去到六点就收工了，只有短短一个小时是我们做工的时候， 最后一棒啊，你看赛跑的最后接力赛啊，最后一棒只有四分之一，这样多的一个数字，神不会忘记。你说上帝会忘记？我们会忘记，上帝都不会忘记。这四分之一怎么会忘掉？不会忘。那么这样多人，今天基督徒数目占多少呢？别说我不知道，台湾啊，1500万人，据说只有30万，政府统计30万基督徒，这30万还是很乐观的估计。我告诉你，30万，就算30万，个个是重生得救的人，比例来算，1500万，30万，多少人呢？可以说是只有2%，2%，50分之1，2%的比例，100人走出来2个基督徒，98个非基督徒。那么圣经里面讲到100只羊，啊，100只羊，1只在羊圈之外，99只在内，啊，所以就丢下这99去找那个1只，就是这样。今天我们的是变成什么样？100只羊，2只在内，98只在外，这个样子。颠倒了，倒成这个呀，98只在外，那我们这2只在内，我们还在欣赏这2只。好了好了，就这2只就够了。我们在欣赏，我常常责备我们自己教会基督之家，坐满1000人说好了，满足了。你看我们1000人的聚会，弟兄姊妹说，你看上帝这么赐福我们。我每次听这个话，心里痛的要死。就是2只羊在圈里，这在高兴，2只羊欣赏2只，98只让它流浪在外，倒过来的。所以你看看我们今天的责任，中国人不晓多大。我们必须要相信这个历史学家的眼光不错了，21世纪是中国人来代表的，中国人那么代表一个世纪也了不起啊！但是我们不能骄傲自大，我们先要看是什么人能代表，除非是神的子民啊，以耶和华为神的，依靠谁呢？那国家是有福的，以耶和华为神的，那百姓也是有福的。我们必须把福音传给我们的同胞。人心中无神，目中无人，你怎么做都没有用，必须有神。中国人的聪明、智慧、才干、耐心，这个吃苦耐劳的心，这第一流的，必须加上福音，加上上帝的生命进去了，那真是代表一个世纪，没有话说，谁能否认？谁能否认？我们要有这个民族自信心啊，我们要恢复这个自信心啊！但是要讲到这很实在很痛苦的事情，因为这个福音传到中国，如果按照唐朝，我们晓得老早时候景教流行中国碑那个碑啊，唐朝算1300年了，他在1300年前就有，但真正教会开始在中国是不到200年，180多年。那么那个教会进来之后，一开始怎么进来的？一开始就错。那个滕敬辉牧师有篇文章讲到这个，那一开始就错了，因为一开始是借着怎么样传到中国来？清朝的时候，那是一个不平等条约，南京条约、天津条约定下来，中国人、英国人订条约的时候啊，那是一个不平等条约，里面有一条。要准许自由传道，结果你看这个福音传到中国是近200年来啊，乃是在着一种不平等条约的前提之下把福音传进来的，起点有点错误，起点错误。所以到现在一讲到这个基督教啊，在一般士大夫阶级讨厌的要死，说这都是不平等条约带来的，就这样想法，因为开始是这样来的嘛，开始怎么传不进去，后来来了一个伤权辱国的这种条约定在里面，英国人勉强满清政府定一条要传道自由，传基督教自由，人家一看基督教就讨厌，这都是不平等条约带来的啊！许多人心里有这个想法，后来就发生教案的问题，教名的问题，说信教不说信主，信教一信教，哎，教会是他的避难所了啊，就是他的租界，就租界一样啊，你出了事儿跑教堂来，我替你撑腰，你看人多讨厌，我们真是讨厌的啊！多少北方人听到这个什么教案教名，就是这种没有出息的东西。你看在这种背景之下，我们传福音多难。还有今天提到很多教会学校出身的人，许多教会学校出身都不信主，一天到晚把圣经当课程来念，越念越不信，讨厌讨厌，教会学校出身都讨厌基督教。你看这些我们不能否认事实如此啊。那这些情形都是就成为一个福音的拦阻。再加上人家说洋教、外国教，我中国人干什么要信外国教？我在台湾传道就是碰到这种问题，我中国人信什么洋教干什么？所以一定要扭转过来，把这个洋教错误观念扭转，让他知道基督福音啊，基督教会传的福音啊，是放之四海都皆准，人人需要，因为耶稣是真理，是道路，是生命，能够人有人能够不要生命吗？没有生命不能活，需要这个生命。人可以没有真理吗？没有真理是愚昧无知，需要真理。人可以没有道路吗？这道路通天的道路， 神人之间打通条路，主耶稣用他身体舍命流血铺一条血路，这是血路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到父那里去。人人需要这道路，这个生命道路真理是人人需要的，主耶稣能够提供给我们满足全人类的需要，所以我们信他。这孔孟之道是好的，我一直在学校教哲学，也讲这套伦理道德，但是我告诉学生，这些东西都是一种平花为名，平花为名，或平花道德，是平中之花，这种平花道德，平花式的道德，这种平花道德什么意思？平中之花，没有根的，没有根的，今天在，等于过两天就完了，就完了，谢了。你不能持久，但是如果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就能够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。为什么？它有不断的吸收养料，它能够继续不断，树就会不断结果子。这朵花谢了，第二朵花又出来了，第三朵又出来了，今年开完了，明年又开，这个不断的开花，这是因为有根，有根，所以我们需要这个根基。平花式的道德没有用，不能救人的。所以孔孟之道是好的，但是这些东西不能够救人脱离死亡，不能够救人脱离不犯罪。道理都是好听的，但行不出来，行不出来。这个诸位都晓得，我今天做的这个是今天上午去一个神学院去讲道，一位弟兄，一位牧师驾车，他讲到一个出车祸，一个地方有出车祸，我就想到这几年以前美国公开征求什么，征求几个字，说是叫车祸太多了，他要征求一个几个字，打几个简单的字，一看就晓得能够减少车祸，结果就全国就应征的很多了，几千个人应征了，得第一名的奖，这个人三个字，你们都晓得，停，停下来，停，然后听，然后看，停听看，三个字得多少，一万元美金，奖金一万块，就停听看三个字，一万块美金，他头一名，头一奖，因为停下来听听再看，看看再走，这是最好的一个防止车祸的办法。结果这个得到第一名奖的人，拿到奖金一万元，不到三年，出车祸死了。可他撞车撞死了，他自己懂得说这样坐车，这叫做说懂得很多没有用，他行不出来，自个儿碰到这也没办法。我们这个前清的时候，清朝末年那个福音传出来，传到山西，有个姓席的说席圣魔。姓主席，做主席的席，姓席的，胜过魔鬼的圣魔，席圣魔。他原来是个秀才，抽大烟，大烟抽得不得了。后来内地会就教会就征文说抽大烟之害，题目叫做抽烟之害，是妨害，征文给大家征文。那么这个秀才文章写得很漂亮，这姓席的抽大烟，他自己抽大烟，他晓得大烟之害是什么，他最知道了，深受其害，呵呵，他晓得害处在哪里，他就画三个名字去应征啊，这个应征是就取三名的，头儿叫三名，他就画三个名去应征，结果发表的时候他就是头儿三名，他一个人得三名，得三个奖，他文章写得好吗？头儿三名，这三名写的文章把抽大烟之害都写出来了，什么害都写出来了，哎，人家看感动得不得了，这个人真了不起啊，抽大烟之害，一名二名三名，他一个人画三个名得到了，奖金拿来了，拿来做什么？马上去买鸦片抽，拿到这个奖金去买鸦片抽。你说这有什么道理？就是说今天的道德不能救人在这儿，因为道德是死的，只有生命之道能救人，因为生命上帝是活的，你信了神之后，神给你一个新的生命，这个生命在里面，不要给他讲道德，不要讲什么道德圣贤豪杰一条大，不要，他自己不懂得该做什么，主的生命会引导你去行善，引导你拒绝罪恶，而知道体贴神的心去做神喜欢的事，它里面有生命告诉你，你今天撒个谎话，它里面就责备你，叫你整夜不能睡觉，你要恨人一架，糟糕了，胃痛了，哈哈，不舒服了，什么都来了，它责备你，你只要做一点点不讨他喜欢的事，他就放不过你。我们就需要这个约束，我们人就是没有办法 self control， 就没办法自我控制，但是神的生命进来就能控制你，帮助你控制你，这个是我们所需要的，这不叫平花道德，这是有根有基的道德，有根有基的啊，所以我们需要这个。但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，实在看见我们要去，所有中国人都记住这句话，我们要准备迎接一个新的世纪，我们来要代表这个世纪，拿什么来？ 用福音，没有别人，用福音，每个人都穿上福音的鞋，装备好了去打仗，打福音，打这个耶稣基督带领我们打这个仗。有一句话说，福音之战信徒皆兵，福音之战信徒都是兵，每个信徒都是兵，不能说单单牧师是兵，长老执事是兵，信徒皆兵，福音之战信徒皆兵，都是兵，全教会都动，都动起来，大家都动员去传福音啊，去救灵魂呢、啊，我们就可以代表一个世纪，我们就能够改变天下，让全天下人，我们中国人就是八亿人口都成为传道人。你想想看，这福音传遍地极了，主就快来了，所以我们应当有这么一个认识，把这个棒，刚才写的棒接过来，这个隐藏的珍宝啊接过来，这个棒接过来之后尽本分，大家真正天天靠主装备自己，把福音传开，自己的生活上帝给你解决了，健康他也赐给你了啊！你每天做工喜乐平安享受，苦难来了主担当，不怕，面对死亡也没有惧怕，因为就是死了也能复活，怕什么？连死都不怕，你还怕什么？死这一关都克服了，你还能怕什么？没有可怕。这个基督徒是个大无畏的人，真正大无畏，因为他只敬畏一位神，他就要敬畏这个大而可畏的神，怕他就够了，其他都没有可怕。所以这个甘地讲过一句话，印度的甘地，除了神以外我谁也不怕，除了罪以外我什么也不恨，他只恨罪，只怕神。对了，你只要恨恶罪恶，怕神，不要恨人，人不要恨，人家爱他，仇敌要爱他，对头要爱他，恨罪，看见罪当作死敌一样恨呢、啊，不要犯罪，恨罪，但是要怕神。你有存敬畏神的心啊，你马上就远离罪恶。我一想到神在这里啊，肃然起敬。你想，一想到神就能够保守你不犯罪，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当接受这个挑战，挑战新的世纪的挑战，接棒跑最后一个，第最后一棒冲刺吧，往前面去了。巴不得今天晚上在座每一个人都能接受主的挑战，做一个基督的精兵，靠主打这个得胜的仗。我们祷告啊，我们祷告，我们今天晚上一同在主面前祷告，我们要求弟兄姊妹有一个奉献的心志，有一个侍奉主的心愿，愿意在今天晚上做一个郑重的表示，在主面前接受挑战，愿意举起这个救恩的杯，传扬基督的名。天父，我们在你面前低头下拜，因为你既然把这个大责重任托付给我们，我们就不要说不配，也不必说不敢，因为刚才诗歌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是靠主而做，我们靠着那加力量给我们的基督，就凡事都能做。主啊，我们靠你就能传福音，靠你就能救灵魂，靠你就有负担去拯救一切需要拯救的人。求你装备我们在座每一个人，你给我们穿上福音的鞋子，你让我们这个人在你的手中成为有用，我们再也不看自己，我们从你接受负担，接受责任，求你加强我们的责任感，让每一个人不再做个冷淡退后的基督徒，做一个个个心中火热的人，愿意在主的手中都成为有用，大有用。主，你重用每一个人，我们不必假谦卑说我不行，我也不配，我们要真正实实在在的走面前，愿意接受主自己给我们的力量去做主要我们成就的圣功。我们愿意把这个教会交托在主手中，主，这是你手所建立的教会，愿主你加添力量，也把诸般的恩赐赐给教会，使弟兄姊妹能够配搭侍奉，个人把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彼此帮助。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我们特别为了今天晚上在座有慕道的朋友，还没有信主的朋友祈祷，求主让这次培灵会结束之前给他们一个机会，让他们决志归主。主啊，我们相信你，如果不动工，我们人不能做什么，你如果动了工，撒旦也不能拦阻什么。我们愿意今天晚上主你在我们中间得着世上的灵魂，使在座每一个人都有个新的生命，都得着耶稣基督做救主，巴不得没有一个从这里离开的人是还没有得着救恩的，没有一个离开这里的时候是在基督以外的。但愿离开这会场的时候，个个带着主的平安喜乐回去，带着主的生命回去。我们谢谢你，有了主的生命的人，主啊，你让我们得着更丰盛的生命。 我们有了圣灵在里面，求主你赐给我们圣灵充满我们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愿主施恩赐福。我们把这个聚会在散会以前仍然托付在主手中，愿主你动善功接善果，荣耀你自己的名。我现在问一问啊，有没有人愿意在